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过去一周，我们能够今天又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在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引导我们弟兄姐妹就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今天的敬拜。天父，求主你赐给不管是讲道的还是听到的，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让我们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里边。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知道我们自己的有罪，我们真的如果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天父，就求主你引导我们从头到尾的敬拜。愿主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真的是更加认识主你自己，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也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天父，就把下面的时间我们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引导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讲到信息还是来自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为他题目叫呢，预备为基督的名受苦。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想有一个快乐美满的人生，都希望呢快快乐乐、平平安安、丰丰富富的过一生。然而，这只是我们人的渴望，其实现实生活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还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差不多是90年代初，那么在大陆呢有个电视剧叫《渴望》，那么当时呢大家非常的喜欢这个电视剧，尤其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其中有两首歌曲呢非常的动人，那么有一首歌曲的叫这个《悠悠的岁月》，那么我现在还记得里面的一些歌词，它里面其实道出了这个表达了一个现实的人生。他说：“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的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圣经中，那么神的仆人摩西，他在诗篇90章10到12节也说过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有一次呢，其实一个牧师在讲道，那么他先讲了路加福音16章，那么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么熟悉福音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么财主呢，这个财主呢是一生的享乐，那么这个拉撒路他是一生的困苦。那么在财主门口借财主丢出那些食物的残渣来吃，那么他生了病也没有人来照顾，最后呢他两个人就都死了。那么财主呢，他到了阴间，那么在不灭的火里面受煎熬、受痛苦，甚至想喝一口凉水都没有。他看见了拉撒路，抬头，他在天堂非常安详的和亚伯拉罕在一起。那么后面的故事呢，大家估计一定都知道。那么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牧师就问会众，他说：“你们愿意成为财主，还是愿意成为拉撒路呢？”大家都安静的，没有人来回答。最后牧师说：“大多数人是希望呢，活在世上成为财主，死了以后想成为拉撒路。”弟兄姐妹们，你们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么通过今天的信息，我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预备我们为基督的名愿意来受苦。我想和大家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就是要以主的名为主的名受苦为乐，也要为主的名受苦为福，更要为在受苦中要一心为善。好，我们下面呢先看第一点，就是要以为主的名受苦为乐。那么这是在第十二节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其实彼得呢，在这一卷书里面的一开始，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么他就提到了试炼这个词。那么他在第一节的六章七节，他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彼得这里呢，在快要结束这份书信的时候，再次的强调这个试炼，可见呢，经历试炼呢，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十二节、十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么这里面这两节经文呢，其实是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困境、忧愁和这个损失的中间，那么这是到底是什么？那么他们有什么特质？第二，就是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经历试炼。我们只有了解了试炼的本质，我们才会做出正确的回应，而且是使我们得着益处的回应。那么彼得呢，把经历苦难呢比喻为经历火烈，他说有火烈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经文中译作火烈的试炼，那么是希腊文，它是炼净的意思。那么就像启示录三章十八节，在希腊这个使用了同一个希腊文的字。主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烈的金子，叫你富足。”火烈的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冶炼金属的这个火炉，这叫这个火炼。所以火，因为火可以洁净和提炼这个金属。那么曾经有一个人呢，问一个银匠，他说：“你怎么才能知道在火里的银子已经被炼尽了呢？”那个银匠回答，他说：“当我看到银子把我的脸反照出来的时候，我便知道银子已经裂够了，我就知道银子已经被裂尽了。”大家看这个银匠的回答，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他就说银子只要裂的，银匠从那个银子里面能够把自己的脸能够看见，也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那就说明这个银子裂尽了。其实神也是在这样的炼尽每一个属神的人，炼尽你我，直到把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的罪恶一点一点的炼尽，看到我们反映他自己的形象，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形象，我们就像是一个镜子。那么在他，我主耶稣的形象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反映出来？其实这就是火烈的意思，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生命呢被炼成了，被炼尽了。事实上，那么金属矿石放进火炉里的时候呢，它还有纯净的物质，也还有那些杂质。 其中有些物质呢是有价值的，有些物质呢是没有价值的，是废料。而有些是重金属，有些也就是残渣。那么其实它们一开始呢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在一般的这个温度下，在常温下呢，它们是无法分离开的。所以只有在高温之下呢，金属和杂质那么才会分开。那么当彼得呢提到被火试炼，那么他谈论的其实是我们的信心，是基督在我们心中的真实位置，是我们对神的是不是全然的信靠。所以在1章7节，彼得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呢，经历苦难可以显明我们真正到底是信靠什么，可以显明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本质。当试炼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一块没有经过火炼的一个矿石摆在那里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有多么的崇敬，直到被火试验，我们才会看到自己余下有多少还没有被烧掉，有多少已经被废掉了。我们都说信靠主耶稣，其实呢，我们的心里都有自己所效忠、所信靠的别的一些东西，但我们不很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怎么样那些东西影响我们的生命，也不知道他们是何等的脆弱。除非我们经历苦难、被火试验，才能让这些东西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苦难呢就像火炉一样，首先苦难可以显明我们真正信靠的东西是什么，其次呢，苦难会显明我们所信靠的东西有哪些是靠不住的，第三，苦难可以教导我们真正我们依靠的只能是神。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信靠神，我绝对信靠神，我要一生为神的荣耀而活，我要单单的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口头上呢，往往都这样讲，事实上我们除了神之外，我们还会相信很多别的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多么信靠那些东西，直到那些东西受到威胁或者离开我们，我们才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信靠他们。直到那些东西受到威胁被除掉或者遭到破坏，我们才会知道自己对那些东西是何等的信靠。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在我们心中到底占据了我们一个什么的位置，所以只有当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知道这一点。来，我们就拿以你的事业为例，你不知道事业对你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你说我信靠神，神是我所唯一依靠的，但是呢，后来如果呢，有些东西对你的事业构成了威胁，可能是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顺服神，如果你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你说真话，你的事业呢就会受到直接的威胁，那么这是一种情况，一种试炼。那么第二种情况，当你失去你的事业，你整个人可能就会崩溃，你会完全的被击败，无法接受现状，你也无法心中能够有安静平安。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呢，你其实都在遭遇火的试验。那么你会怎么办呢？你信靠神，你也其实信靠你的事业。 那么从前呢，两者是很容易呢混合在一起，你也不觉得什么。但是当逆境临到之后，你无法既信靠神又信靠你的事业，你必须做出你自己的抉择。那么再以这个人的身体健康为例，我们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身体的衰老和疾病。如果你没有理会你自己的属灵生命，如果你为自己的外表而活，为自己的事业而活，那么你所信靠的东西如何帮助你面对你的疾病呢？那么这些东西如何帮助你面对逐渐衰残的身体呢？你若说啊，因为我老了，所以我的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患病了，所以我的生命也没有意义了，因为我现在呢不做事情了，或者现在已经退休了，或者已经我的这个事业或者是失败了，自己觉得我的自己觉得生命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你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想法，那么这意味着你所信靠的那些假神已经失败了，被摧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经不起火的试炼。因为只有一位神总不离弃你。如果你信靠的是自己的健康，那么当你患病时一切都完了。如果你信靠的是你的事业，那么当你失业或者当你退休以后，那么你觉得一切都完了。但是呢，信靠神却是截然不同的。相信神，把自己的生命能够全交托给神，而能够使你经得起任何的生命中的考验，任何生命中的试炼。那么明白了经历试炼的意义，那么我们才会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试炼，才会明白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就是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对事业，对这个事业的回应。也就是说，当我们当以作为基督徒经历苦难而为乐，因为只有我们经过试炼，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如果不经历这些，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才会真正的知道我们是不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那么这样的劝勉提摩太，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么这里面的逼迫，当然包括这个当时那些罗马政府的逼迫呀等等，他们各样的他们所受的苦难。也就是说，一个立志想跟随耶稣的人，那么必然会经历逼迫或其他方方面面的苦难，这是没有商量的。在荣耀，那么而且呢，会在这些试炼中全然的依靠神。那么这证明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和所有神的儿女一同欢喜快乐。这是我们每位诚心信靠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是最美好的盼望。所以即使说是有人一生他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什么试炼，快乐的活了一生，但是如果这个人在主耶稣再来时不认识他，其实我们想他再快乐的一生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有些人呢，经历火烈的试炼以后，充满苦毒和怒气，一生都愤世嫉俗。而有些人经历相同的这些试炼以后，会变得更加的怜悯刚强。那么为什么呢？这就取决于我们对 苦难的回应。首先经文说，有火焰，有火烈的事业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那么这里面呢，这是一个命令。彼得从来没有说不要悲伤，彼得说的是要喜乐。那么这个喜乐是指什么呢？是指因为自己经得住试炼，明确了自己与基督相连，是与基督一同的受苦，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和其他神的儿女一同欢喜快乐。所以这种喜乐呢，乃是对将来盼望而感到的喜乐。所以彼得不是说你们要因为受苦而感到高兴，所以彼得呢，甚至呢要求寻求痛苦，彼得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彼得在前面的一章六节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也就是彼得很明白，我们基督徒在受苦受试炼的时候会有忧愁，甚至会有伤心。那么忧愁的意思也就是悲伤难过的意思。所以彼得的意思是，你遭遇苦难的时候不要觉得惊讶，你要有心理的准备，知道这早晚一定会发生。如果你感到惊讶，你便无法面对你的苦难。如果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在我的身上了呢？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做了很好的好事情，我是基督徒，基督圣经岂不是说神这样的爱我吗？为什么这些事情还临到我呢？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无法来面对任何的苦难的试炼。所以呢，我们要以作为基督徒经历苦难来为喜乐。我们也要知道，为主的名受苦呢，其实呢也是一种祝福。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点，就是要为主的名而受苦为福，也就是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来看十四节，他这儿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么主耶稣呢，其实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那么在他的登山宝训的时候，曾经就这样教导人们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乃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要注意，这里面为基督的名，表示呢，我们受苦的最大的价值，不在乎所遭受的苦的大小，乃在乎我们是否是为基督而受苦。所以我若为基督而忠心来受苦，那么不发怨言，其实就是在荣耀神。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么这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却仍有福气的理由。那么圣经中常用各种不同的名称来表达圣灵，比如真理的圣灵、神的灵、恩惠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还有这里的荣耀的灵。那么这些都是指同一位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而不是表示许多不同的圣灵。正如圣经对神和主耶稣也同样用了许多不同的名称，那么他的目的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使我们认识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彼得在把圣灵称为荣耀的灵，那么目的是为了让那些为主受辱的信徒知道，他们虽然受人的羞辱， 但那位荣耀之，那么荣耀之神的灵却住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才是真正神的儿女，他们是有福的，将来在永恒中一定会与主享受荣耀。那么彼得这样的勉励他们，其实是为了帮助他们在苦难中通过完全顺服神来荣耀神，因为他知道在苦难中顺服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你面对困境或者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不再向神祷告，不再甚至呢不再想到教会去聚会，那么甚至有的人呢也不愿意继续来参与服事，来服事其他的人，因为你专注于你自己的烦恼中，你很容易会产生自怜或者耿耿于怀，甚至会故意的远离神，所以你很容易为了逃避现实而犯罪。有些事情你明明的知道是错的，却仍然去做，因为呢，罪能够使你得到短暂的这种的快乐，而且可以抑制一段时间那种痛苦的感觉。如果你在比方，如果你在接受手术的时候，你不断的挣扎呼喊，那么世上再好的外科医生也无法给你进行成功的手术，因为你安静不下来，所以他也不能在你的身上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呢，你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那么不久这个做手术的医生一定会说，我难以进行手术，我认为最好还是取消这次手术，我无法切除你身上的肿瘤，因为你总是不能安静下来。当然了，最后呢，医生会用麻药让这个病人呢完全的安静下来，那么这个手术才能成功的实行。那么当然了，神是全能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那么神一定会有办法，就像这个麻药把人麻醉一样，那么神也会一定有办法让我们能够伏在他的面前，能够顺服他，能够来让他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神自己的工作。那么在诗篇46篇十节，那么有这样，那么这个诗人这样讲，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么这个里面的休息，其实本意就是安静顺服在神的面前。那么彼得在这里呢，特别是警告基督徒要避免因自己的罪而受苦。所以十五节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邪事而受苦。那么这里说，信徒因基督的名受苦固然是有福的，但是若是因为自己犯罪或越过基督徒的本分，以致招致一些不必要的痛苦与逼迫伤害，那么却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意义的，那在神眼里呢，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么其实现在呢，世界上呢，有许多的这种属世的活动，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是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其实往往呢，里面是带着罪恶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我们基督徒因为血气就支持或者参与这些罪恶的活动，或者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生命、干犯他人利益或主权的行为，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或招来他人的辱骂，那么这就不是荣耀神了，这是在跟别人一起在作恶。所以这里的作恶就是指自己做坏事和或者是支持或参与他人行恶。那么像过去一段时间，那么在美国的一些人打着这个黑人命贵和安提法的幌子，那么在好多地方进行打砸抢杀这种的暴乱， 其实他们是在行恶。而有些基督徒呢，因为支持甚至参加这些活动，受到别的这些信徒或者甚至受到世人的这些辱骂，其实这不是为主的名受苦，乃是因为自己的罪而受苦，乃是羞辱主的名，不是荣耀主。那么有一位这个神学家也是牧师，就是史布真，那么他有这样的一句话非常有趣，他说一盎司的罪比一万吨的苦难带给你更大的伤害，就是一盎司的罪比一万吨的苦难会带给你更大的伤害。所以也就是说，他警告我，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为主的名而受苦，我们怕的是犯罪，故意犯罪，哪怕是一点点的罪，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会有极大的伤害，而受苦对我们可以说没有害处，反而可能会有更好的好处。那么这个十六节呢，其实是对这个十四节的一个重复，他再次强调基督徒要以为主的名受苦作为神给我们的祝福，也是为了荣耀神的名。那么这里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那么基督徒呢，在当时其实是一种是讥笑信徒，是当时的人们讥笑这些信耶稣人们的这一个绰号。因为那些不信的人认为耶稣已经死了，那么这些跟随他的人还坚持认为他还活着，所以继续来跟随他，继续做他的门徒，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所以就去用基督徒这个名字来耻笑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而这个名在这里就是指基督徒，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就是说信徒不要因为背负这个被人欺视并且招来羞辱的绰号基督徒而感到羞耻，倒要喜乐，要把这个归荣耀给神。那么其实这里前面讲这些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为主的名受苦其实是一种祝福。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能有我们很难碰到经历这方为主的名而受苦这些例子，可能我们真的这种机会也是很少，可能也会碰到，但是在中国的大陆呢，这种机会呢，这种时候呢常常有。那比方现在的中国的家庭教会，那么这个很多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那些传道人，他们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传福音，那么被这个邪恶的政府那么就关到监狱，那么就是能够，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这样的做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跟这个邪恶的政府来妥协，不愿意屈服，他们宁愿在监狱里面来真的接受这个他们的这个刑罚，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来这个妥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主的名，那么这是受苦，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那么比方现在仍然在监狱中的王一牧师，那么还有在过去比方文革期间那么被抓到监狱里面的王明道弟兄，那么等等这些在这个我们中国大陆这些为主受苦的这些神的仆人们，其实他们为主受苦，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那么这在他们生命中也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在勉励信徒经历苦难的时候，要应有那美好的盼望而喜乐，也要信徒因为知道为主的名受苦乃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么彼得最后也勉励信徒要在苦难中不要停止行善， 那么这就是在最后的三节，十七节到十九节。那我们先看这十七节到十八节。那么这里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就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那么这两节经文说明，那么信徒应当为主的名受苦的另一个理由，因为一切的事神都必然要审判，并且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对于这个时候到了，还有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其实在这个神学，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它主要有这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么第一种这个解释，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呢，认为时候呢，就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时，那么要先审判教会，然后审判那些不信的人。那么时候到了，并不是说就是最后审判的时间在彼得那个时候说已经到了，而是指最后审判的时候很快就会到来，日子已经不远了。那么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这个十七节中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跟这里面是一样的意思。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有何等的结局呢？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呢，就若信徒，就是那些经历试炼的信耶稣的人，那么神尚且留意他们在生活在工作中他们是不是忠心，而根据这些呢来审判他们。那么那些不信神福音的人怎么能逃避神的审判呢？所以在十八节紧接着，这是从另一个方面的意思来反问，用反问的语气来鼓励这些信徒要为主的名受苦。就是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意思是，那些因信称义的人，若他们的生活工作因为不忠心也要受到审判，而仅仅落一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那些不信的人怎么能够得到救恩呢？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对比。那么对这段经文，这两节经文的另一种解释认为，说这里的时候，它不是指将来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那个日子，而是指从使徒时代的教会到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这一段时期，所以这是一个时间段。所以因时候到了，那么在希腊语中应为译作就是时候是到了，意思是当时呢已经到了，就神对教会审判，这里面它不是对教会的定罪，而是指从教会在地上建立到最后被提，那么神要以慈爱的手来洁净管教和炼净他的教会。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曾这样讲，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也就是说，所谓对教会的审判，是指信徒在肉身方面所受的管教，所经历的苦难或者是试炼。而从神的家起手，就是神的家教会先要受到，教会先要受苦难。那么教会被提以后呢，不信的人受苦难和受审判。那么另一方面，彼得的意思也可能是指，就是信徒所受的只不过是他们所能承受的苦难，那这样的苦难尚且使他们感到就像火一般的猛烈，一样这样的难以忍受， 何况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将受到的苦难将会更大，他们要经历那大灾难，那么将在永火中受到极大的痛苦，他们结局那么就是何等的可怕。那么照这样的解释呢，就是若一人尚且只能仅仅得救，那么就是说在天堂与主永远同在，那么按神公义的尺度来看，在天堂没有恶人的位置，他们只能在地狱受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神的教导，我们更应该有这样的负担，我们要这更应该有热心积极的去传福音，因为真的是好多人还没有听过福音，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不至于能够真的去那些受永远痛苦的地狱。所以这真的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所以既然神是审判所有人的主，那么不论以上的哪一种解释是正确或者是完美，那么彼得在第十九节给每位基督徒一个忠告，什么呢？就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我们应当照神的旨意受苦，这里告诉我们，而且是在受苦中要一心为善，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里面的一心为善的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的去行善，那么不要因困苦而灰心自暴自弃，不但停止行善，甚至会跟随人行恶，以恶或者是以恶报恶。那么应将自己的生死我们要交在信实的造化的主的手中，要信赖他的眷顾与他的安排。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向父神所呼求的，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么父这个里面的交与，那么是其实是一个银行用语，就是在用在这个金融界的，那么意思呢是把存款交给银行来保管，就是你只会，我们每位人都有这个银行的账号，大家那我们只会把钱存到那些有保障你所信赖的银行里面，对不对？因为我们完全信靠神，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灵魂来交给神来保管。其实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基督信仰所信奉的神，有的宗教也拥有一些智慧的道理，但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信奉的是一位受苦的神，是一位为了信他的人舍命的神，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一切的神，一位真真实实存在的神。而耶稣基督在这个承受各个方面的痛苦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他在各个方面都承受痛苦，在社会方面，那么耶稣基督所受的拒绝和孤单是我们不想承受的，那么在身体方面，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是我们无法理解的，而在属灵的方面，耶稣基督被神这个离弃，那么与神隔绝，那么这是我们从未经历，我们不可能经历过的。所以只有这位神明白我们所受的痛苦，我们所受的苦难。所以呢，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信靠这位神，我们就要去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诚实的讲，阿爸父，帮助我，我正在受苦。那么我们也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这样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所受的苦难。其实呢，我们实在是比较容易理解人的喜乐， 我们也容易和人一同快乐。但是当他人承受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体会他们的苦难，所以我们也很难用言语来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所以我们更难容易帮，更不容易帮助他们走出苦难。所以我们最好是为他们切切的祷告，求主来顾念他们。因为只有主知道他们的处境，也只有主能把他们从苦难中救拔出来。那我也知道我们中间，那么有弟兄姐妹们，那么现在在承受着各样不同的病痛或者是苦难，那我们求主呢来怜悯他们，求这些弟兄姐妹们把他们真的是交托在我们的造化主耶稣的手里，那么完全的真的是依靠他，相信主会来把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把苦难让他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能够得到在主里面的那种平安，那种的喜乐。那么总结今天的信息，那么基督徒一生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苦难，在苦难中神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有罪有限也是不完美的人，在经历苦难时我们的回应会显现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况到底如何，我们生命中还有多少东西需要被神来炼净，所以让我们再次能够面对我们自己与神的真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顺着神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预备我们，让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苦难，在苦难遭受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我们的行为，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那位创造一切掌管一切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升天，现在就在至高神的右边为我们坐着为王永远为王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在万万人之中，主你拣选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我们都是不配的一群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有罪，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若离了你，我们真的是做什么也做不了。天父，我们此时就真的把我们中间真的在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一同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怜悯他们，求主你安慰他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引导他们，天父，让他们在经历苦难时有主你亲自的同在，主你的圣灵你的话语真的常常能够在他们的里边真的做那安慰的工作，做那真的是扶持的工作，主啊，让他们在苦难中真的不真的依靠主，在苦难中不至于失了信心。主，你也让我们为弟兄姐妹能够为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能够让主你亲自的拯救，亲自的安慰，亲自的医治。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